常常告诉我的学生，我是最好的老师。怎么豪华？因为在下午上课是最辛苦的。OK， 因为下午刚刚就饱饭嘛，一直下午啊，还好这边有冷气。如果这边没有冷气啊，你更辛苦。所以我是一个很好老师。怎么豪华？下午上课可以睡觉。OK， 你在下午上我的课呢，你是可以这个睡觉的。不过呢，你要有一个功夫，张开眼睛睡觉。你如果能够做到张开眼睛睡觉，欢迎你在听我的课的时候，特别是下午可以睡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如果你在下午啊这个上我的课睡觉，请你不要打开嘴巴，因为我投篮很准。啊，我投篮非常准的 ，OK。所以呢，如果你张开嘴巴的话啊，我就投过去，一定中的。啊，所以你下午上我的课啊是这个辛苦的，但是你可以睡觉啊。第一，张开眼睛睡觉；第二呢，千万不要打开嘴巴，啊，否则的话你就受苦了。OK， 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感谢你向我们施恩典，使我们从昨天到今天，真真实实的看到你把你自己圣经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就使我们能够从你话语得到帮助。我们感谢你。而当我们再一次的在下午的时刻，要来思想你关于圣经中各方面的教导的时候，求主使我们能够伏在圣经跟圣灵的教导之下，因为我们深知道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所以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受教于圣经，愿意受教于圣灵。主，你仆人再一次恭敬的把下午这段的时间接着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继续不断地向我们施恩典，真的是用你的恩典托住我们，使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我们真是能够有所学习。女仆人也再次向主你祷告，求你用宝血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我们每个来到你面前的，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罪的男主，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的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我们谈到的一点呢，就是呢，第一堂课特别谈到这个神赐下这个家庭。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有这个父母亲，那么我们有这个孩子，因此呢，有父母亲、有孩子的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好像一个的这个小社会，这个小社会里面。一方面给我们学习有关于神在家庭里面所立下的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权柄的制度、公平观，还有这个长幼次序的这个问题，以致将来我们把这个带到社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在家庭里面所学习的实际的，以后我们长大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处境。那么昨天呢，我们就谈到另外一个课题啊，或是今天早上我们谈到另外一个课题，就是神设立了这个婚姻啊，这个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的这个制度。那这个婚姻其实呢，一方面谈到有关于 completeness， 就是这一个整全观，怎样的透过这个家庭使这个夫妻啊从肋骨所出去的再回归这个肋骨，那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整全观。第二方面我们就谈到主性的这个问题，神把亚当立在管理万物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宇宙中的这个秩序。那么神当他把亚当立在这个主性地位的这个时候，认为是他独居不好，所以神就为他造了一个的帮助者，就是这个夏娃啊。神为他造一个帮助者，就是夏娃。那么夏娃最重要的一个的功能，乃是使亚当当他要把这个主性把它表彰出来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给动物命名的这个时候呢，夏娃就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帮助者。而这个命名其实呢，就是一个主性的这个彰显。那因此呢，我们就发现了，不单单只是亚当找到他在这个宇宙间的定位，找到宇宙间的定位，同样我们发现了夏娃也在被安排成一个帮助者，找到他这个定位。然后我们从这里呢，就发展一个所谓的这个平等跟不同这两个重要的这个观念。那么实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潮流的这个思想，又特别是比如说女性主义的这个思想里面呢，他们要把这个 平等跟这个相同两者把它画一个等号，就是说如果所谓平等就是男女完全的这个相同，那我们认为说从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一个原则，这所谓的不同，男女之间被造这个时候从生理来说是不同，从心理来说也是不同，那么这个不同里面呢并不代表它不平等，而这个基督教里面所找到的男女平等观最重要的一些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因为无论男的无论女的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那这是我们所谈的。然后呢我们在昨天啊，在今天早上另外一个第三个巨大的观念呢，谈到婚姻的这个什么，婚姻不纯粹只是婚姻，对这个神从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婚姻是一个象意，一些 imagery， 这个 imagery 里面呢主要要表达的乃是呢这个婚姻里面怎样的反映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而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是透过婚姻的方式呢来加以表达，无论从旧约无论从新约。那么昨天啊，今天早上给你看到的那个 PowerPoint 里面，从旧约的这个角度来说，旧约呢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经文谈到有关于这个神的选民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这种婚姻的这个关系，特别如果你看到这个十诫里面的这个时候呢，他说呢你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神，然后你不可滥称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名字等等，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忌邪的神，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个忌邪的这个神。那么这个忌邪这个字呢，从中文的这个字的翻译来说，我们不太能够呢清楚了解它什么意思。其实呢从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眼的话，他说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Our God is a jealous God。 什么叫 jealous？ 我们的神是会吃醋的，我们的神是一个会吃醋的这个神。吃醋的神就表示是什么，在男女的关系里面呢，男的女的在这个特别是在结婚之后呢都是单属对方的，因此呢如果一个第三者进来的这个时候呢，双方面都会吃醋的。那因此呢当圣经里面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比喻成婚姻的关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在所谓的神之外再去拜另外一个神，我们的神是会妒忌的，会吃醋的。那这个呢又是用一个婚姻里面的这个字眼呢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因此呢这个象喻呢就把我们所谓的这个婚姻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这个层次呢就表示说婚姻不是两个人相约以致呢一纸的这个契约，或是呢女人一张的长期的饭票，因为这个把它提升一个更神圣的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婚姻。那么呢了解这一些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婚姻在神的计划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神在人间所设立的第一个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制度。那么从这个背后里面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它神学之间的这个重要。那么我早上呢其实还是有读一段的这个经文，谈到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五到这个第九节，谈到基督怎样与神同等，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的这个事情的话，那这件事情实际上我所要带出的是谈到呢基督跟神之间的关系，或者基督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关系，圣父跟圣子之间的这个关系完全是平等的，完全是平等的。那这个特别呢我们从这个腓立比书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教导啊，他说这个基督不因为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这个形象，也就是唯独在一件事情上，我们发现呢这个基督呢他是站在跟父神主众之间的关系，他就降世为人，他降世为人。当基督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的这个时候呢，道成肉身在这关系里面呢，他跟这个父神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他道成肉身这个时候，这之间的关系是主众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字在这里要读众不是同 ，OK， 表示说是主人跟仆人之间的那种的关系。因为呢，圣父差遣 圣子来到世上。所以你在这个约翰福音时期读到说，父啊，你如何差遣我，照样我就差遣他们。 How you send me, so send I you. OK, 这是我们看到主耶稣所谈的一句很重要的这个话，他怎样被圣父差遣到世上来，他也照样差遣我们到世上里面，把福音呢把它这个广传。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众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这个主众之间的关系呢，是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他站在这个顺服的这个地位上，在顺服的这个地位上。所以在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是基督耶稣圣子被差到这个世界上，因此呢是基督耶稣在世上呢来成就这所谓的这个救赎的工作。也就是说，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他有一个很重要所要扮演的角色。什么角色？就是成全这个救恩。所以从这个 structure 这个很大的结构来看呢，我们发现男女之间其实是绝对平等的，就好像圣父跟圣子之间，两者之间完全这个平等。那唯独在这个救赎工作上，基督愿意什么？站在被差遣的这个地位。所以同样的，这个男女啊，在这个神所造出的时候，因为按照神的形象而造，是绝对的这个平等。或在神所安插的治理的程序里面，他把它放在一个这个帮助者的这个层面。所以这里呢，就能够 illustrate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圣父圣子并不因为啊圣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好像他比圣父低一等，没有。因为在 ontologically 来说，从这个本体来说呢，圣父跟圣子是什么？绝对平等，只不过是扮演这个成就这个救赎工作的角色里面，基督是被差遣来到世上来成就这圣父已经预备了的那个救恩或是救赎的工作。同样的，在神所设立的这个本位上或是他的本体上，男女绝对平等，不过呢是神所安插的这个治理的这个 order 里面，或是这个 administrative order 里面，或是 ruling order 里面呢，那么我们发现呢，这个女人或是这个妻子呢，被安插在帮助者的这个地位。这帮助者并没有任何含义说女人比男人低等，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表示。OK， 这是我们在这里所了解的。那么早上我们在读的一段的这个经文，还有另外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创世纪，请大家再一起翻开这个创世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呢，我们发现呢，当他在这个二十四节，请看二十四节，在第二章二十四节里面，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OK， 并不羞耻。那么我们所要着重的是在这个二十四节里面，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这一节这个经文呢，如果我们把它解释说，既然是这个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的话，有人就在这里呢认为说呢，这个离开呢就表示说，这个夫妻当他们结合之后呢，结合之后他们就要离开父母亲，离开父母亲，然后呢自己住啊，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居所。因此这里呢成立一个自己的居所，跟父母亲分开住的话，这是谈到一个什么，一个形下的东西，形下的。那么形上跟形下，这其实呢是从这个古书里面说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OK， 这是古书里面所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观念，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此这两者呢，一个是形上的，一个是形下的。道这个东西无形无体，因此是属于什么？形上的东西。器者是容器的这个东西，因此属于这个形下的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误解，以为说呢，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里面二十四节所谈的，就是说如果是这样，人要离开父母，然后二人成为一体，表示说在结婚之后呢，这个夫妻一定要搬出来，不可以跟 这个父母亲住啊。因此呢，这个是处理这个形下的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经文主要是要处理什么？处理形上的，意思是说呢，夫妻如果结婚之后呢，就不要再受什么这个父母亲的这个影响，要有独立的这个人格这个发展，以及在这个所谓以疗了这个里面呢，要去独立，不要再受父母亲的那种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受父母亲这个影响呢，这是一个事实来的啊，这是一个事实来的。我常常呢，这个学生呢，他们有时结婚的这个时候，很喜欢请我去讲道啊。当他请我去讲道的这个时候，我常常在这个讲道的时候要劝勉这个新娘一句话。我说呢，当你嫁到这个家庭去的这个时候呢，有一句话你不可以讲的。什么话？我的妈妈是这样做的。那这句话呢，你千万不可以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要忘记了，你有妈妈，她也有妈妈。你有妈妈，她也有这个妈妈。OK， 那么两个不同的这个的男女在结合的这个时候啊，是这个做太太的，这个是做啊这个丈夫的 OK， 那么这个是做太太的 OK， 那么做丈夫的跟做太太的，当他们结婚之后呢 OK， 他们两个呢就在一个家庭里面，那在一个家庭里面呢，你不要忘记这一个的女的或是新郎或是新娘，她是有她的父母亲的。那么这个呢，所谓的新娘也有她的父母亲。那么这个所谓的新娘啊，她其实呢，在这个父母亲的影响之下呢，她常常找不到她的笔。我的红色笔跑哪里去了？谢谢。那么她其实呢，长时期以来呢，这个做新娘的是啊，受这个啊她的父母亲影响。同样的，这一个的这个男的或是这个新郎呢，长时期也是说，也是受到父母亲这个影响。那因此呢，当结婚的这个时候，其实呢，他们是把两个不同的传统跟习惯，或是教养啊，传统跟这个习惯带到这个家庭里面来。那这两个不同的传统跟习惯，我告诉你，会产生冲突的，会产生冲突的。那比如说呢，我炒菜的这个时候呢，我是炒菜的时候，我一定是什么油下去了，我先放盐才放菜。我的师母呢，她是传统的，她是放油了先放菜然后才放盐。那这是两个很不同的这个下厨的这个习惯。 OK， 我也是会啊，在这个厨房会做一点事情的。 OK， 所以我的这个啊煮饭菜的这个习惯呢，跟我的这个师母呢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所以人家常常说，在厨房最好夫妻不要在一起，因为在一起一定有架可以吵。 OK， 因为两个人的这个方式呢非常的这个不一样。那因此呢，如果你啊在这个嫁到一个新家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你们两个的这个看法特别是习惯的问题不一样的这个时候，如果你说我的妈妈是这样做的，他也告诉我妈妈是这样做的，结果什么？两个看不见的妈妈在吵架，两个看不见的妈妈在吵架啊。所以我常常也告诉他们说呢，常常告诉这个父母亲啊，新郎新娘的父母亲，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从此之后呢，你们不要再插手，放手。如果他们要吵架，给他们吵。为什么？因为他第一天吵之后，第二天吵，第三天就好了。如果你做父母亲的插手的话，他们两个都已经好了，你们两个还在吵架，这是呢非常可能的。OK， 这个岳父岳母跟家婆家翁两个什么？两个在吵架。如果你 interfere 太多的话，所以呢，年轻人他已经长大了，他自己成家了，我们做父母亲的就放手，不要再干预他们。那么这是呢，我们说呢，这两个不同的这个习惯，两个不同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影响。所以我常常告诉他们说呢，如果你发现呢，你的这个配偶，无论男的无论女的，如果他有一些好的习惯的话，你可以把它用进来，但是呢，不要把它当作是从父母亲那边来的，而是什么？你们认为好的，把它 adopt 成为你们家新的这个习惯。我说一个例子给你听，我的师母是很爱清洁的，大多数女孩子都是爱清洁的，而且呢，她是说我是福建人，但是我们福建人有很多种，对不对？我是福建南安 ，OK， 南安。当时有没有福建南安的呢？ 南蛙人较南暖啦，哦，我们说南蛙人较南暖 ，OK， 南暖在这个福建来讲比较肮脏的意思啦，南蛙人较南暖 ，OK， 所以这个南暖呢比较没有这么清洁，但是我的这个师母呢是非常的这个爱清洁的 ，OK， 他们以前住在他的不是住在啊，他们的这个大家族，他的这个婆婆呢有生了16个孩子。啊，真的是个大家族 ，OK。那么这个16个孩子里面，还是有自己的这个孩子咯，所以有很多孙子咯。他们是开家私店的 ，OK。所以呢，常常在礼拜天的这个时候呢，这些儿孙回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儿孙就要负责洗那个店屋。那么他们洗的时候，用这个刷子啊，那个楼梯啊，要刷得很清洁。所以如果你去他们家看的话，他们楼梯什么是塌下来的。为什么？因为这块板给它擦到就塌下来了，不非常白啊，非常的这个白 ，OK， 这是他们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习惯，就是呢非常爱这个整洁。那么他们也有一个习惯呢，就是呢他们在围着吃饭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啊有很多的这个饭菜的话，他们围在一起吃很多很多饭菜 ，OK， 那么呢每一个人呢，你是不能够用自己的筷子去夹菜的，他们一定有公筷。一定有公筷。那么如果他有一碗汤的话啊，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大家有一个调羹，调羹里面呢就是把它拿下去摇了之后再把它放进去，那这在他们看来不行，非常的不卫生 ，OK， 你不能够用自己的调羹去把这个汤摇了放在口里面喝了，然后再把调羹再舀掉，因为这是非常不卫生的，所以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他们呢每一个人一个小碗，那把这个汤把它这个舀到这个小碗之后再自己喝。那如果有人不守规矩的话，他用自己的筷子去夹菜的话，他的这个他们的爷爷呢会敲他们的手，所以他们是这个好的这个习惯。那 后来呢他来到我们家，这个时候我们家喝汤就是一个大碗大家自己瓢，所以他是非常的这个不习惯的。所以他有一次呢跟我到这个福音堂去这个聚会的这个时候，哇糟糕，你知道福音堂怎么守圣餐吗？大杯，因为大杯代表合意嘛，他们一个大的这个杯的话传下去的，你知道吗？啊，大家就拿那个杯就喝，大家拿那个杯就喝，不是一个小杯，每个人一个小杯，不是的，他就用大杯的 ，OK。所以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非常他说我从此以后不要再福音堂来聚会了 ，OK。不过还好，第二次他跟我去的时候，他坐在第一位，他先喝嘛，你们管他再传下去了，是别人再喝下去了 ，OK。所以呢，他是非常的这个不习惯 ，OK， 来到我家。然后来呢，我们觉得这个习惯很好，非常卫生 ，OK。特别如果家里面有病人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病人最好的是什么？自己的碗、自己的筷子、自己的吃饭的这个工具，那么就不会再混在一起了。有一些啊比较不卫生的做法的话，这个病就很容易这个传染。那么平时因为呢，你就用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如果到真正的这个家里面有病人的话，他就不会急得说呢，我们是隔离他。否则的话，当父母亲生病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说爸，你现在生病了好不好？你用自己的筷子的话，他会心里面呢，觉得说你们是在说在排斥他。我问你，你小时候不是我这样喂大的，啊，对不对？一碗的这个粥，对不对？这个不是我妈把它舀起来，先试试看你们的够热，啊，或者会不会太热，然后才喂给你。他说你的丈夫就是我这样喂大的，怎么不卫生？所以就会产生很多这样的这个争吵。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用在我们家的这个传统，啊，用在我们家这个传统之后，后来我爸爸真的生病了。但是呢，他生病的时候，他就很主动的自己用什么，自己的碗、自己的筷子、自己的调羹。他不会感觉到我们是在排斥他，所以后来我们发现这个好习惯，把这个好习惯呢，就把它这个吸收来，所以我们自己家里面的一个的这个习惯跟 practice， 我们就发现呢，确确实实呢，在一个家庭里面呢，如果我们住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呢会受父母亲的这个影响，除非一个人如果站在一棵大树之下，一个人如果他站在一棵大树之下的话，这个大树。他一定呢会受什么这个树的遮荫所应该住，除非他永远站在太阳那一边，因为如果太阳站在这边的话，这个树荫什么是往后的嘛， 所以在后面呢，他就不可能受这个一个树荫的这个影响。所以一个站在大树下的人是不可能避免被什么被树荫所遮蔽，除非他永远站在什么太阳那一边，就表示说除非他永远站在真理的那一边，否则的话一个人如果在父母亲的荫蔽之下，一定会受父母亲的影响。所以我们从形上的现在谈到形下的，所以最理想的是戒分之后不要跟父母亲住。所以从这些经文，他不是直接的告诉我们说我们戒分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搬出来不要跟父母亲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一个很实际上产生的困难，如果有一些人待在家庭里面就是独子，没有人再可以这个照顾到他的父母亲的话，如果你说圣经是教导我们离开这个父母亲的话，那也不符合圣经，因为是主要谈到形上的，不是谈到这个形下的。那么形上跟形下两者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如果一个人站在大树下，他是不可能不受什么这个树荫的影响，除非他永远站在什么太阳那一边。所以除非一个人他有这个把持永远的话是在行在真理的当中，否则啊他难免的会受父母亲的这个影响。所以比较理想的是什么？是离开父母亲。那比较理想的是离开父母亲，其实呢这又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表示说呢，在这个一个家里面呢，其实呢这个婆婆跟媳妇的关系呢是非常难处理的。婆婆跟媳妇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难处理，婆婆跟媳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天下最难处理的关系。那为什么它是最难处理的关系呢？很简单，一个男人两个女人，一个男人两个女人是最难搞的关系。 OK， 因为呢在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就是嘛，就是一个男人，这个是做儿子的，他如今戒婚了之后，他身边还带着什么？还带这个他的妈妈啊，所以变作呢是一个男人，但是呢这两个女人在抢这个男人，两个女人在抢同样的一个的这个男人。做妈妈的一直以为说，你现在你看这个孩子我把他养到二三十岁，现在什么？你一来就把他抢去了，你一来就占据了我们之间本来是很单纯的这个爱。所以呢做婆婆的永远是认为说这个媳妇是个跟他真爱。那么这个做太太的当然有足够理由，为什么呢？结婚的就是什么？一定是以太太为最重要吗？对不对？所以呢你这个婆婆呢为什么不放手呢？所以这件事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张力，甚至我们说常常产生一个很大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婆媳之间呢就形成说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呢天下最难搞的这个关系。严格来说，我很诚实告诉你，你说这个婆媳之间搞得很好的话，有啦，不过很少见，很少见。那无论这个丈夫多好，无论这个太太多好，一到有家婆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关系都搞得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这个僵。OK， 有一些是很好的基督徒，有一些是很好的牧师，有一些是很好的师母，有一些是很好的这个教会的一个的这个姐妹也好，但是一搞到什么夫妻之间有这个家婆的这个时候呢，常常就搞到家庭里面鸡犬不宁啊，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但是我也曾经看到说在一个家里面婆婆跟媳妇两者之间非常好的，有，不能够说没有。 OK， 那这是呢我们可以说在日常生活里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实际上的这个情况。那我想呢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可以说是在家里面呢一重的这个关系，其实在家里面呢我们发现呢还有许多重的这个关系。我们知道呢我们家里面有父子之间的关系， OK， 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家里面呢有当然有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家里面有兄弟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夫妻父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发现呢这一些的这个关系里面有一些是契约的关系 relationship because covenant， 有一些是血缘的关系。 OK， 那么血缘的关系比如说父亲跟孩子， 兄弟姐妹等等，这些属于血缘的关系，因为我们生来是不是没有这个选择的 ？OK， 那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所产生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天职 ，endowed duty， 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就生在这个家庭，这个是你自己的父亲，这你自己的母亲，这你自己的兄弟，这你的姐妹，因此没有得这个选择。那没有得选择的话，我们这个 endowed 的那种的 duty。也是说你一定要照顾你的兄弟姐妹，你一定要跟你的父母亲，父母亲一定要照顾孩子，这是我们与生俱来血缘的这个关系。但是呢，另外一种关系呢是属于什么 covenant 的一种契约的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契约的，然后呢这个主顾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契约的，老板跟这个雇工两者之间的关系呢也是属于什么，也是属于这个契约的一种 covenant agreement 的 relationship。那这样的 relationship 所产生的是一种的义务 obligation， 这种的 obligation 从这个契约里面所产生的这种 obligation， 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呢，有一些是血缘的关系，有一些是什么，是从契约所产生的这关系。那不同的这个关系里面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所应当尽的这个责任，有一些是天职，有一些什么，有一些是这个 obligation， 一些是义务。好，我们就发现呢，纯粹从这个家庭之间的关系来讲，我们能够发现呢，这个小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呢，啊，小的时候在身边很亲，小的时候在身边的时候亲，长大之后就疏了，可能是因为呢这个地理距离的关系，可能也因为什么，因为嫁娶的问题，如果嫁了或是娶了，这中间就多了一个人的这个时候呢，两者之关系呢就比较生疏了啊。这是呢我们说父母之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兄弟之间的关系呢，没有利益的时候亲，有利益冲的时候就疏了啊，有利害关系的这个时候就疏了。我们就发现确确实实是如此啊，很多的这个兄弟呢，小的时候很好，为了产业的话可以拿到公堂，所以没有利益冲突的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好，有利益冲突的这个时候，特别如果耳朵加一个他嘴巴，完了就很麻烦了 OK， 耳朵加一个嘴巴的这个时候呢，那就产生很多火上的吧加油的这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兄弟虽然姐妹虽然小时候很亲，然后大的这个时候呢，为了利益的关系里面可以翻脸，可以对簿公堂，这是我们事实上所看到的。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发现还没有结婚之前亲，结婚之后就不亲，那这个是非常很非常实在的一个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呢？你就发现呢啊，我自己的经历了 OK，我那个时候在追求我的这个师母的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巴不得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跟他在一起啊，巴不得一天有二十五个小时。为什么呢？因为呢常常到他家的这个时候呢，他母亲说，建安啊，十一点了还不回去啊，十一点了还不回去 OK， 我们认为说十一点还早嘛，对不对？那个老人家说，你已经从早上七点来到十一点了，你懂吗？所以呢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时候，巴不得呢这个好像有谈不尽的话，或是就算不用谈啦，心有灵犀一点通啦，对不对？一定很通的 OK。 所以呢做到二十五个小时呢还不要回去 OK。 但是呢结婚之后你就发现呢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做丈夫的跟太太能够好好坐下来十五分钟沟通很难得咯，哪里有？我们怎么沟通？字条饭在冰箱自己热，有没有啊？啊，结婚之后呢就没有太多真实这种沟通的这个时间了啊。有的什么，如果为了孩子啦，哎，今天送孩子啊，孩子补习几点要去载他回了，就是就是为了孩子才有一些沟通啊，否则的话真真实实夫妻在这个结婚之后能够坐下来好好谈心十五分钟，我跟你讲非常少，非常这个少。我常常说我们传道人呢、啊、有三会三不会，传道人三会三不会，会吃不会运动，会工作不会休息， 会照顾会友的需要，不会照顾自己家庭的需要。这是传道人生会身份。那有一次呢，我在这个有一次呢，就我们这个华福会，那时我是这个主席 ，OK， 我们请滕敬辉牧师来讲道 ，OK。那么在讲道之前，我忘记是谈什么题目了，我就介绍这个题目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讲啊，传道人三会三不会，滕敬辉牧师在下面点头。传道人会吃，不会运动，会工作，不会休息，会照顾别人的需要，但是不会照顾自己跟家人的这个需要。这是呢，我们所发现的，确确实实呢是如此。所以同样的，我们就发现呢，在这个家庭里面，夫妻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话，啊，就是呢，这个还没有这个结婚的时候很亲，那结婚之后呢，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疏远，越来越疏远。那这是呢，可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一个从现象里面所归纳成的一个的观察，而这个观察呢，是相当可靠，相当的这个真实的。那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重重关系里面，无论在家里面，父亲跟孩子，或是丈夫跟太太，或是兄弟之间，或是婆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产生一种紧张的张力的话，我认为是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呢，是距离的问题，距离的这个问题 ，distance。所以距离呢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在家庭里面呢的几重的这个关系，之所以会产生问题，或是会产生那种紧张的话，这个距离是个很关键性的这个问题 ，distance。那么到底这所谓的这个 distance 或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距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距离，是非常微妙的一个的这个问题。 OK， 你比如说你如果看一幅画，那么如果那幅画是摆在那边的话，到底你应该离开这幅画多远或是多近的话，那是距离的问题。如果你站得太远了，画家里面所从细节里面所要表现的时候你看不到，如果你站得太近的话，那变成你看的一个角落，你不能够看到全景。所以欣赏一幅画的话，那个距离是非常重要。你站太近也不行，你站太远也不行，太远你失去一个 detail， 太近的话你失去什么全景。所以那个 distance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说呢，这个看一幅画到底要站多远多近的话，那个有个 perspective 可以帮我们解决。因为这个 perspective 里面呢，如果比如说你在看一幅画的这个时候，就能够从这幅画里面呢，啊，能够找到一个所谓的这个 perspective 里面，就认为说这一点是最好，因为这一点呢，看这个画的话，就能够把一个画手要表达的跟这个全景不会 miss 掉。但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关系，到底要怎样的拿捏的准，以致呢我们不失去那应该有的正确的距离，那是一门大学问。你比如说我在这个神学院做院长的一个时候呢，我问你，有人说跟学生当作是朋友好还是当作师生关系好，两者都重要，但是要怎样的拿捏的这个准，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OK， 如果你跟这个学生距离拉得非常远的话，我告诉你，很多学生心里面有事他不会跟你讲。那如果你把他拉得靠近的话，他在太岁头上动土，啊，那是呢，真实是可能的。OK， 那我在这个神学院做院长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有一个刻意的这个行动。什么刻意的这个行动呢？我们的这个神学院啊，当时在还没有搬的这个时候，那我的 office 在这边 ，OK， 那这那个是老师的这个老师办公室，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乒乓室，这个是运动的这个地方。那再穿过这个门的这个时候，这里是厨房，那这里是一个学生的休闲室。那么呢，学生当他们要去吃饭的这个时候呢，他们一定要什么，要经过这个休闲室，然后到这个厨房这个吃饭。 OK， 那我就很刻意的，我每一次在学生大概吃午餐的这个时候，我就在这个休闲室的一个的那个一边坐着，我在那边看报纸。所以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OK，我不是刻意的要去看报纸，我只不过是特别的刻意安排我在那边呢看报纸。因为我在那边看报纸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学生走进走出的这个时候， 他跟我打招呼，打招呼说，哎，院长院长，我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不过是很小的一个问题。那因为我坐在那边呢是非正式的一个的一个地方，如果我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我告诉你，我的学生不会因为这个问题来找我，太麻烦了，人家院长多忙，对不对？我们怎么这个小的问题呢要去问他 OK。 那么他就把这个小问题呢藏在心里面，不会来问。但当我坐在那边的这个时候，因为他不是正式的吗 OK， 他也不用 make appointment， 也不必看我忙不忙的时候，他就看到我那边，他有一个比如说实习的问题，或者在这个教会里面 practical 所碰到的问题，或者在他课堂上所碰到一个问题，他就很随意的什么就跟我提问了。那我就刻意呢在这样的方式制造某一种什么缩短的这个距离，以致他们不必刻意的要敲我院长室的门，或是透过我的秘书的安排，他能够到我的这个办公室跟我谈一些很小的这个问题。那一方面呢，我跟学生希望能够保持那种朋友之间的关系呢，但是呢不要忘记说，院长是院长，学生是学生，距离如果开靠近的话，我告诉你哈，权威就没有了，权威就没有。所以我告诉你，人家说牧师应该把会友当作是朋友的话，我不赞同，因为这里面有很奇妙的那种的 chemistry 在里面的。OK， 如果做牧师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会友讲的话，这个会友一定会反过来，他都自己面对这个问题，他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吗？所以这是个很微妙的这个东西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之间里面会 involve 某一种在身份上所产生的那种人与人之间距离所产生某一种，你说他权威也好，你说一种神秘感也好，哎，他确实的有这样的这个东西在里面。所以到底这个距离应该保持哪一个距离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这个问题。OK， 那我告诉你啊，我们先休息五分钟，我们再继续下去。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能够有机会一起学习。我们继续把我们以下的时间就是祷告交托在主的手里面，求主继续不断用着恩典来托住我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感谢主，我不是听众，我是讲员。我也听得比讲得更难，你懂吗？因为你在听的啊，我讲的不可能睡觉嘛，对不对？你听的这个人的话，你到累了这个时候，你心里很愿意啦，肉体软弱，所以我能够看得出很多人眼睛瞪着我，其实呢，这个头脑不会滑到哪里去了。OK， 好，我们来这个继续下去。OK， 那刚才我们谈到这个人与人之间，其实那个距离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问题。我认为说夫妻之间，跟这个婆媳之间，夫妻跟婆媳之间呢，两者可以说呢。夫妻是少一段距离，少了一段应该有的距离，而婆媳之间就多了一段距离。那夫妻之间少了什么距离呢？少了一段相敬如宾的距离。你看还没有结婚的这个时候 thank you thank you 一直讲，对不对啊？ thank you thank you 一直讲，结婚之后哪里有讲 thank you OK， 理所当然嘛，做太太跟夫妇跟丈夫拿一个杯啊，一杯水还要跟你讲谢谢啊，实在啊，所以没有了。OK， 以前哪里有？以前这个做女朋友、男朋友说 ，Thank you，Thank you， 没从头讲到尾。OK， 啊，但是呢，一结婚之后呢，就少了一段什么？少了一段这个应该有的这个距离，相敬如宾的那种的这个距离。OK， 那就形成一种非常的生疏了。OK。本来是应该有的，但如今呢，因为结婚之后，这样本来跟有的距离呢，就这个没有了。OK， 啊，这是呢我们所看到的。那再加上一个这个重要的东西，两者之间的这个缺乏，就是说呢，我告诉你，再伟大的人跟他住在一起也变成不伟大。你的丈夫可能是天才，在你眼中看也不过如此。你的太太可能是才女，在你眼中看也不过尔尔。因为呢，在这个婚前的这个时候呢，啊，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人。当然，我告诉你，他是一个才女。我告诉你，在家里面看到了什么？就是这个王脸婆。以前看到的是化妆漂亮漂亮的嘛，对不对 ？OK。那么结婚之后，哪里还顾得这个在丈夫人要化妆化得漂漂亮亮 ？OK。就是什么？我就是个素面 啊，这个开门见山 ，OK， 一到早上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看到这个树面 ，OK， 完全没有这个任何这个发展。那么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来丈夫是非常伟大的 ，OK， 但是在你看来，因为每天相处嘛，每天相处一个最大困难是什么？我们常常看人家的短处，过于看人家的好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教会常常产生问题呀。因为教会常常里面，我们看来看去呢，就看到别人的短处，没有看到别人的这个长处。那这是我们人很衰的一个地方，不衰啊 ，OK， 对不啦？把别人的这个短处放在前面，两个 bag 啊，放在这个前面，然后把后面这个 bag 是啊，是别人的好处，就放在后面，看不到嘛，就偶尔呢转过去才看得到，不然看不到的 ，OK。那这是呢，夫妻之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吧？就缺少一段本来应该有的距离，而媳妇跟这个婆婆之间呢，就多一段距离。什么一段距离呢？那我告诉你啊、哦，婆婆跟媳妇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把它归纳成呢，这个一句话，或是两句话。这两句话什么话呢？就是呢，媳妇不是亲女儿，婆婆不是亲妈妈，这是问题关键所在。媳妇不是亲女儿，婆婆不是亲妈妈，那这样的关系呢，你怎样去了解不是亲妈妈这个关系呢？很容易，如果这个女儿哈、哦、是她亲生的女儿，如果有一天呢她睡到十点还没有起来，这个做妈妈说给她多睡，她昨天加班很辛苦 ，OK， 那给他多睡是好的，因为多睡才有精神嘛，才不会伤到身体嘛。如果这是媳妇啊，你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十点还不会起床，你要 expect 我做早餐给你吃啊？你看到吗？如果是女儿，她就说给她多睡一点点，因为她需要，因为她昨天做 OT 嘛，对不对？如果是媳妇的话，她说你怎么做媳妇的啊？睡到这个太阳上升了，你还不会起来，你还要我一杯做早餐给你啊？这是呢，女儿跟媳妇两者之间一个很大的差别。我再举一个例子，如果这个做妈妈的，她那天生日，结果她的女儿没有买礼物给她，哎呀，最近事情忙啦 ，OK， 那么总是会忘记的嘛，对不对？那我告诉你，每年都在过生日嘛，今年没有礼物不要紧嘛，对不对？那反正这个女儿这个有时候工作忙会忘记。如果这个是媳妇啊，她告诉我。我告诉你，我一年生日几次，也不过一次嘛，你总会忘记的，看到吗？如果是这个真的是这个媳妇的话啊，你如果没有买礼物给她，没有记得那一天是她生日，大件事情哦，大件事哦 ，OK， 不是小事情哦。如果女儿跟媳妇两者之间，跟妈妈之间关系，跟婆媳之间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不同的，所以。这是呢，我认为说是什么关键的这个所在，因为呢，媳妇不是亲女儿，婆婆不是亲妈妈，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就产生了这两者之间呢有很大的一个的这个障碍。如果你看这个路德记的话，大家看路德记，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路德记来讲婆媳之间的关系，因为呢，路德记其实more than谈。婆媳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曾经呢，这个把这个路德记呢讲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因为呢，路德记在神整个救恩计划里面是一本很重要很重要一本书。你把路德记把它抽起来的话，给你听啊，如果你把路德记把它这个抽起来的话，整个救恩计划就不能够演下去了，演不下去了，你懂吗？因为呢，如果说这个我们演剧的时候有一幕。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的话，你把这个路德记把它抽起来的话，这个救恩历史呢就不能够演下去了。所以它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角色。但是无论如何呢，路德记确实有一段话呢啊，能够给我们对婆媳之间的关系呢有一个更这个深入的一个了解。我给你读一下，他在这个第十五节的开始，请你翻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章我给你读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拿阿米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 和他所拜的神，那这个和他所拜的神是一个很关键性的一个关键语 ，OK？ 哪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那我刚才说呢，这一个俄厄巴，你知道这个路德呢，拿尔米跟路德跟这个俄厄巴，这个三个人就是婆媳这个三人里面的，就我们发现了大媳妇呢，这个俄厄巴，他就离开了这个拿尔米，但是呢，这另外一个媳妇呢，就是路德，他就没有这个离开他的这个家伙。这两者之间，一个离开，一个不离开，其实呢，最关键是在哪里？关键在他们都是这个摩亚女子嘛，对不对？外邦的女子嘛。结果呢，俄厄巴有他自己所拜的这个神呢，所以他到最后这个时候，他离开了，就回去他自己的神。这圣经里面讲的非常的这个清楚的。但是呢，这个路德他之所以不离开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家伙，来是什么？他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的国就是我的国，表示说他们两者之间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是神，是神。所以我认为说婆媳之间的关系呢，唯一能够给我们能够一个最彻底的这个答案跟解决的什么？是神的问题。也就是说呢，如果两者之间你能够真正的把神来这个缩短这个距离的话，那才是问题最终极解决的一个的这个答案。其实呢，这个答案呢，说神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距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的话，不单单只是存在于这个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存在什么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存在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给你看一节的这个经文，请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婚礼这个时候呢，听人讲到来劝勉这个新婚的夫妇的这个时候，一定是从22节念起，应该从第21节念起啊，或是从20节跟21节念起，请你听啊，20节，第五章以弗所书，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才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等等等。因此呢，在基督里面，在主里是个非常关键性的观念。那这是夫妻之间一个 governing 的 overarching 的这个 principle 啊，在这个基督里面呢，彼此的顺服。那你再看呢，第六章。当第六章在谈到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请你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因此从这个路德跟这个拿尔米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呢，神是一个很重要关键性的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终极的这个方案。同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跟这个孩子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也是什么？在主里彼此因为敬畏基督彼此的这个顺服，然后呢，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孩子的气，要在主里面养育他们。同样的，做孩子的要在主里面什么？孝顺父母亲。因此这个主里呢是一个非常的关键性的这个字。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这个字，其实所谓主里呢，就在真理里面的意思，在真理里面的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说呢，只有 我们对真理真正认识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从当中找出人与人之间的那个重要的那个距离点。OK， 那当你谈这个主理的这个什么，其实呢，我们中国人也非常懂这个道理。啊，怎么懂这个道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不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我问你一下哦，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三不孝是哪三不孝？啊，这个三不孝是哪三不孝？你大概只知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知道啊？没有后代是大吗？请问第一不孝怎么不孝？啊？没有后代是第三吗？那第三是最重要的吗？所以不孝有三吗？无后为大吗？对不对？三吗？不孝有三，那么哪三不孝？啊？啊？生而不养，那个大概是六孝。那我告诉你哦，这个什么叫做三不孝 ？OK， 这三不孝，恶意去从，献亲不义，一不孝也；家庭亲老，父为四禄，二不孝也；不娶无子，借祖宗祠，三不孝也。不孝有三，无后什么为大？什么意思呢？我先给你讲这个第二。第二是说家很穷，父母亲也老了，你可以做官，你不去做官，四路什么？这个从这个政府所给你的这个薪酬叫俸禄。 OK， 这是古时的这个读书人最终极是吧，就要能够做官，因为做官就好像嘛铁饭碗嘛，就是有一份好的这个薪酬，一个俸禄的话，然后你就呢能够好好的奉养你的父母亲。注意啊，不是奉养，是奉养。这个注意要读第四音，养养养养，因为呢养猪养狗，奉养父母亲，所以你的妈妈，你的妈不是狗，不是猪，所以你不是养他们，你是奉养。OK， 中国有很多这个破音字已经没有了。OK， 这个破音字呢，这个奉养父母亲不是奉养父母亲，因为呢养猪是养狗。OK， 那对父母亲说。这奉养 ，OK， 所以呢，这个如果你家贫亲老，你不为仕禄，你不去做官，不去拿一份政府的薪水的话，你这是不孝 ，OK。当然不娶无子，如果你不去娶老婆的话，结果没有孩子的话，你祖宗的那个神祖牌没有人拜了，你懂吗？所以你是借祖宗祠而不孝也。那恶意去从呢，就是说呢。如果你用非常的这个谄媚的这个方式来去从你的父母亲的话，以致呢你会陷他们在不义的当中，这也不孝。什么意思？你的父母亲说，哎，孩子啊，隔壁那只鸡很漂亮哦，你爸爸很想吃哦，把它偷来。那结果你说我要孝敬父母亲吗？对不对？所以你就听你的父母亲话，就把隔壁那只鸡把它偷来。结果你偷一半给人家发现了，哎呦，这谁的孩子来偷鸡？那隔壁那个老张的这个儿子咯。老张怎么叫孩子啊？叫就是这样的偷鸡的这个孩子啊。所以呢，因为你父母亲叫你这样做，结果你就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但是这样做是不对的，那你可以去偷别人的东西，但是你为了表现你孝敬父母亲，因为他叫你偷你继续偷，结果别人发现了，这个时候原来是这个不会叫孩子的这个父亲，所以呢你就陷你父母亲在不义的当中。所以表示说，如果你父母亲叫你做不应该做的，你不要因为所谓孝顺你就去做，因为你做的话到结果呢是把它陷在什么不义的当中。孔子也是这样讲，他说小丈人大丈逃，小丈人大丈逃，意思说如果你的父母亲他有权柄打你管教你，那如果他用小杖的话，他打你，你为了孝你要忍住不要反抗，那如果你的父母亲用大杖来打你的话，你要逃啊，否则你被打死的话，人家说哎，这父母亲怎么样，打死自己的孩子哦。就因为你不逃的话，结果呢你的父母亲把你打死了，人家骂什么？骂他，比如说你这个父母亲太过不义了。 OK，所以孔老夫子是这样讲 ，OK。 小帐人，大帐什么逃啊，否则让你会陷你父母亲你不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说不孝有三的这个时候，他说二义弃从陷亲以不义，表示说如果我们的父母亲他所行的不是真理的话，你不要听他，你不要听他。那这里呢是一个很大的 governing 的这个 principle， 这个 governing principle 也是同样在处理什么，在处理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圣经不是讲了吗？我们要对丈夫接地的这个顺服吗？如果你的丈夫叫你所做的不是真理的东西，你不要听他。因为呢，二十节、二十一节这样讲嘛，对不对？我们在基督里面什么彼此的顺服，敬畏上帝，在基督里面彼此的顺服。因此呢，那个 governing 的 principle 是到底对方是不是行在真理当中？如果对方不是行在真理当中呢，你不是因为什么？我们叫这个愚忠啊，这个是笨的 啊。这个忠心的忠，愚忠，不是叫我们叫愚忠，也不是叫我们叫很笨的去顺服，一定要在真理里面的顺服，无论是对父母亲，无论是什么，无论是对这个丈夫，啊，这是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些重要的这个原则。那因此呢，当我们谈在家庭的不同层面的那种关系的时候，无论是父母亲跟孩子，无论是夫妻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婆媳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背后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与神之间的关系才是处理一切其他关系的总关系。那这也是常常这个啊唐牧师喜欢提的什么总原则。总原则有个英文字呢，大概很多人不懂， principium，这个叫总原则 ，principium， 一个的总原则。那因此，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呢，是我们一切人际之间关系的总关系。只有当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对了，这个跟神之间的关系一种真理性的这个关系，也只有当我们以真理来去处理许多人际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关系才能够什么处理得好。所以婆媳之间的关系虽然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谁？路德跟拿俄米之间的关系。而路德跟拿俄米之间之所以能够这样好的关系，他说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啊，你的国就是我的国，除了死能够叫我们分离，哎，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婚姻恩业的一种关系啊，对不对啊？除了死能够叫你们分离，否则的话厌人的话重重的什么相法也有。所以如果我们做婆婆的跟做媳妇的两者之间能够有这个最重要各自与神之间的关系的话，我想那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个人间最难处理的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最后说总关系一定是什么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好，我们下午这堂就讲到这里为止。 OK， 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您，我们从昨天到今天能够一起来思想神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感谢主您，因为你的话语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中我们的旅途的一个明灯，能够照耀我们，使我们在行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时候，我们真晓得你的话语是我们最好的指南。求主使我们常常回到你的真理当中，从你的真理当中我们寻求方向，寻求亮光，也寻求我们所应当走的路途。求主把你的话语常常刻铭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继续不断地用圣经圣灵来光醒我们，来光照我们，来指引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不单只行在你的道路当中，用把你的道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生活把它彰显出来，归荣耀给神。求主加添我们力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把时间交回给主席。